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和平的丧钟。希特勒的咄咄逼人使他在慕尼黑得到了好处，但他却不喜反怒，因为他被迫放弃了他想采取的行动。他本想以武力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却不得不接受对苏台德问题的谈判解决。据说他从慕尼黑回来后恨恨地说，那个家伙，指张伯伦，毁了我进军布拉格的机会。德国欢呼雀跃的民众庆祝的不是冒着战争的风险扩大了领土，而是和平得到了维持，许多人将此归功于张伯伦。慕尼黑协定达成几周后，希特勒于11月10日在一个德国记者和编辑的会议上做了一次非公开讲话。他在讲话中承认，由于多年来一直宣传德国的和平目标，因此德国人民对使用武力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希特勒做出此番坦诚的前一天，德国刚刚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暴力之夜，水晶之夜。纳粹暴徒横行肆虐，在全国各地焚烧犹太会堂，毁坏犹太人的财产。那一夜的可怕屠杀造成近100人死亡，无数犹太人受到暴徒的抢掠骚扰。水晶之夜是骇人听闻的反犹暴力浪潮的高峰，这一波反犹暴力更甚于1933年和1935年的暴力。它自当年3月德国拿下奥地利开始，随着夏天紧张形势的升级而愈演愈烈。慕尼黑会议后，希特勒完全不把软弱的外国对手放在眼里，在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推动下，同意让纳粹暴徒放手施暴。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是为了迫使他们加速向外移民，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尽管迫害日益加剧，环境十分恶劣，但德国仍有50万名犹太居民，其中大多数在纳粹党当权之前早已完全被德国同化了，现在他们成千上万地离开德国去西欧寻求庇护。很多人后来越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或者去了大西洋另一边安全的美国。虽然那些国家的移民政策仍然有许多限制，但是大约7000名犹太人进入了荷兰，4万人在英国定居下来，约 8.5 万人到了美国。德国发生对犹太人屠杀的几天后，英国政府制定了名为儿童转移的难民行动计划，接纳了1万名左右犹太儿童。后来的几十年内，犹太移民对接受国的科学和文化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德国自作自受，损失惨重。然而还是有数万名犹太人被其他欧洲国家、美国和仍由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拒绝入境，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许多犹太人仍然在纳粹手中，若是发生战争，还会有更多的人落入纳粹的魔掌。大屠杀过后不到3个月，希特勒对世界发出了凶狠的警告，他称之为预言，一场新的战争将毁灭欧洲的犹太人。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这件事上，德国并非唯一的受益者，邻国波兰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丝毫好感。波兰人看到，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他们也许能得到他的一部分领土，于是在1938年夏天的危机中保持中立。慕尼黑会议一结束，波兰即不失时机地吞并了西里西亚东南部的切身，那是一片狭长的土地，混居着不同族裔的人口。一战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对他提出了领土要求，但他在1920年被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然而波兰人很快就领教到，如果他们挡了希特勒的路，他们在1934年1月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的十年条约就等于一张废纸。麻烦开始冒头的时间是1938年秋，当时德国向波兰提议把但泽归还德国。但泽自1920年起被定为由国联托管的自由城市，但人口几乎全部是德裔，并建立一条运输通道，穿过把东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方分开的走廊。波兰对这些提议一一回绝，进入1939年后仍然拒不让步。 希特勒暂时忍下了这口气，他可以等，直到1939年春，他才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波兰。那时，德军刚刚完成希特勒前一年夏天的心愿，于3月15日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领土，建立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斯洛伐克人也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在奥匈帝国废墟上兴起的最成功的新生民主国家就这样从地图上消失了。随着德军进入布拉格，将希特勒视为民族主义者，以为他不过是想扩大帝国，将所有德裔人口都包纳进去的幻觉彻底破灭。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实施的显然是帝国主义征服战，西方民主国家终于看到了希特勒的真面目，绥靖再无市场。所有人除非故意罔顾事实，都清楚地看到希特勒会无所不用其极，同样清楚的是下一次，而且肯定会有下一次，必须对他进行武装抵抗，而那就意味着战争。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圣山残水使张伯伦深感沮丧，认为受了希特勒的骗，于是1939年3月31日他向可能成为德国下一个受害者的波兰保证说，如果波兰遭到攻击，英国将提供军事支持。实际上，没有自主外交政策的法国也跟随英国向波兰做出了保证。英法两国仍然不认为应该与苏联结盟，并发动两线作战迎击希特勒。英法对波兰的保证正式宣布前几个小时才通知苏联，这使得苏联领导人非常愤怒，更加坚信张伯伦老谋深算，最终目的是挑起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向波兰做出保证的关键用意在于威慑，张伯伦终于认识到需要威慑希特勒，不让其做出进一步的侵略行为。到了此刻，他仍然希望希特勒能够明白事理，不要使用武力来实现领土要求。但是张伯伦选择了一个差劲儿的保证对象，同时又放弃了英国的主动权。他知道英国在军事上无法防止德国横扫波兰，他的顾问告诉他，德军一旦入侵波兰，三个月内即可占领波兰全境。一年前的夏天，张伯伦曾拒绝向一个决心为保卫国家而战，与法国和苏联有盟友关系的民主国家做出类似的保证，现在他却把英国和波兰的命运绑到了一起。然而波兰，用丘吉尔的话说，仅仅六个月前还像猎狗一样贪婪地加入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掠夺和破坏，而且他在地理上无险可守，军事上力量薄弱，在德军劲旅面前不堪一击。自此，英国是否投入新的战争的决定权掌握在德国和波兰手中，英国的保证根本威慑不了希特勒，只是挑起了他的怒火，他大发雷霆，发誓要给英国人煮上一锅菜噎死他们。四月初，他授权发出军事命令，要求在1939年9月1日之后随时摧毁波兰。波兰在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恰好给德国提供了借口，与1939年盛夏达到高潮的那场危机已经成型。与此同时，墨索里尼感到被希特勒在布拉格的得手抢了风头，他在攫取土地的竞争中不甘落后，于4月吞并了阿尔巴尼亚，展示了意大利的军力。作为回应，英国和法国把安全保证扩展到罗马尼亚和希腊。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进攻混乱不堪，却被吹嘘为伟大的胜利。法西斯党的一名领导人迪诺·格兰迪说，这次作战将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之东开辟罗马古老的征服之路。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这个贫穷的小国开辟的道路上，下一步就是希腊。如果战争爆发，意大利就希望把英国赶出地中海，南欧的紧张局面也开始酝酿。欧洲强国领导人之间的博弈决定着普通人民的命运，但老百姓只能无奈焦灼地旁观。1939年夏天，民众的情绪与前一年夏天迥然不同。在苏台德危机的高潮时刻，众人都深感欧洲的形势岌岌可危，已经到了悬崖边缘，随时会堕入战争的深渊。张伯伦、达拉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从慕尼黑会议归来时受到的热烈欢迎反映出，人们因战争得以避免而感到如释重负。 只是到了后来，为维持和平所付出的道德代价才逐渐为人所认识，而有此见地的人寥寥无几。1939年的波兰危机期间，普遍的情绪是无奈，奇怪的是却没有多少恐惧。一年前德国内部报告记录的战争恐慌基本上没有再现，人们普遍认为，既然西方国家不肯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他们就不可能因担责出兵。8月底派驻柏林的美国广播记者威廉·夏勒认为，老百姓仍然相信希特勒能够不用打仗就达到目的。维克托·克伦佩雷尔是德累斯顿的一位犹太学者，他虽然身处险境，身居简出，但对周围充满敌意的环境观察敏锐，他认为民众普遍觉得这次还是会没事的。在危机迅速升温之时，民众仍然希望能再次避免战争，但也认为如果英法迫使德国打仗，这一点政府在宣传中反复强调，德国只能迎战。民众希望但泽和波兰走廊的问题能够按德国的意思得到解决。不过许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值得为了这些事情大动干戈。当时的人也注意到了民众的情绪与1914年是多么不同。这一次哪里都没有出现对战争的热情期盼。法国民众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对战争，尤其是对空袭的恐惧依然挥之不去。但是希特勒出兵布拉格后，法国人产生了反抗心理，决心抵抗德国的进一步侵略，那是一种受够了的心态。1939年7月，法国举行了一次全国调查，3/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拿起武器保卫但泽。表面上似乎一切正常，电影院、咖啡馆和餐馆生意兴隆，人们及时行乐，不去想以后的事情。预言大难将临的多半是知识分子。8月，法国各大城市的居民倾巢而出，蜂拥去海边的度假胜地或静谧的乡间，在这可爱的夏日尽情享受带薪休假。很多人都带了最新的畅销书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的法文译本，这也许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最后的享受机会了，所以不容错过。英国的情况大致相同，德国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领土，此事改变了公众的态度。威廉·伍德拉夫后来回忆说，英国人对和平主义和征兵的态度发生了巨变，来自北方一个工人家庭的他，当时还是个年轻人，自己努力考入了牛津大学。他说，学生们之间讨论他们是今年还是明年会上前线，扩军不再是不好的字眼。7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和法国几乎一样比例的人，约3/4认为，如果关于但泽的争端导致战争，英国就应当恪守诺言，和波兰一起战斗。和在法国一样，人们紧紧抓住一切正常的假象，对隆隆的战鼓声听而不闻。舞厅和电影院爆满，球迷全神贯注地跟踪英格兰队和巡回比赛的西印度队之间的板球测试赛。第三场测试赛在伦敦椭圆体育场举行后一个多星期，战争就打响了。年假期间，照常有大批人从北部的工业城镇涌向海边。那个美妙的夏天，安宁美丽的英国乡村似乎离战争的恐怖很远很远。许多人认为希特勒在但泽问题上是虚张声势，为了避免与英国为敌，他最终不会攻击波兰。在波兰，英法给出的协防保证改变了民众的态度，亲英亲法的感情骤然高涨，对德国的敌意则显而易见。全社会都笼罩在战争山雨欲来的气氛中，人们的神经日益紧绷。小说家玛利亚·东布罗斯卡所著的家世小说《黑夜与白昼》赢得了1935年波兰最具盛名的文学奖，他也因之名声大振。1939年7月，他刚做完手术，正在波兰南方的一个度假胜地休养，享受那里的美景。关于自己是否应该回华沙去，他思来想去，不愿意离开。他想，天气如此美好，战争迫在眉睫，也许这是此生最后一次享受田园生活了。人们普遍感到时间宝贵。东布罗夫斯卡回到华沙后，8月初，一位同行建议他搬到波兰西北部的一个休养地去。同行劝他，别考虑太久，这是最后的可能，最后的机会。还有什么好说的？ 最迟几周后就要打仗了。8月最后几天，政府开始紧急动员人员、车辆和马匹，各家各户也赶快囤积食物和日用物品。人们到处寻找出售防毒面具的商家，因为当局供应不足，大家还试图把房间密封以防毒气进入，在窗玻璃上粘贴纸条。谁都知道和平命悬一线，波兰面临着一场可怕的灾难。8月21日晚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德国和苏联这对死敌即将达成交易。苏联公民多年来一直听说法西斯主义是最邪恶的，现在愕然发现希特勒竟然是苏联的朋友。如同一位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女士后来所说，世界完全颠倒过来了。德国公民也是多年来习惯于政府滔滔不绝地痛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恶魔本质，看到政府态度的急转弯，他们同样感到不可思议。不过两国人民最大的感觉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受到包围这个最可怕的噩梦被消除了。德国在几个月前初次向苏联伸出了触角，试探两国达成和解的可能性。5月3日，斯大林解除了倡导集体安全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由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接替，这标志着克里姆林宫思路的改变。里宾特洛普看到，也许这是个机会，可以与苏联达成新的谅解，彻底排除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结成反德同盟的可能性。伦敦和巴黎都有人再次提出了与苏联结盟的主张，尽管没有得到热心响应，并一举完全孤立波兰。接下来的几周内，两国仅为达成贸易协议采取了一些试探性的步骤。然后里宾特洛普从莫斯科间接传来的信号中看到了他所期待的善意，于是开始寻求达成使双方都能获得领土利益的政治谅解。希特勒计划赶在阴雨连绵的秋季开始之前，在8月底动手攻打波兰，这更加大了与苏联媾和的紧迫性。8月19日，斯大林终于表示愿意与德国签订协议，希特勒立即派里宾特洛甫前往莫斯科。四天后，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的一项秘密议定书划定了两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势力范围，以图在这些地区造成领土和政治的改变。这个协定是能想象得到的最没有原则、最没有良知的协定，然而它正是缔约双方想要的。德国确保了东部前线的安全，苏联则赢得了巩固国防的宝贵时间。达成了这项协定后，德国出兵波兰再无阻碍，希特勒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英法不会履行对波兰的承诺，但是他反正做好了动手的准备，哪怕和西方民主国家兵戎相见也在所不惜。他对他们的轻蔑在前一年夏天已经得到了证实，我们的敌人是小爬虫，他这样告诉他的将军们，我在慕尼黑亲眼看到了。他最担心的是最后一刻有人出手干预，导致第二个慕尼黑协定阻止他毁灭波兰。一年前希特勒的冒险政策险些引发与西方国家的战争的时候，德国军方和外交部的精英心中萌生了对希特勒的反对，后来慕尼黑会议断送了反对派成功的任何机会。一年后暗地里继续反对希特勒一意孤行挑起战争的人预言战争最终将给德国带来灾难，但他们根本无力挑战希特勒的权威。1938年对开战意见不一的军方领导人现在即使心存疑虑也没有任何言辞或行动上的表示，他们也许不是满怀热情，只是听天由命，但还是支持了希特勒的决定。这一点十分关键，希特勒的战争企图在国内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从8月22日开始，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在帝国总理府与希特勒举行了几次气氛极为紧张的会见。会见中，希特勒似乎表示和平解决危机有望，但其实他已经在秘密准备入侵波兰。另外，戈林三次派遣一个名叫比耶·达勒鲁斯的瑞典工业家作为他的私人特使访问英国，表示德国的善意。但是德国人不过是把谈判当作掩人耳目的花招， 其实丝毫无意终止攻打波兰的计划。他们原计划在8月26日动手，头一天下午希特勒对军队下达了动员令，但几小时后又被迫取消，因为他的轴心国伙伴墨索里尼告诉他，意大利尚无能力与德国一同投入战争。墨索里尼也许为此感到脸上无光，但这对希特勒来说不过是一个小磕绊。他很快确定了新的进攻日期，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越过了波兰边界。直到最后一刻，英国人都未放弃和希特勒坐下来谈判的希望，对战争的打响措手不及。接下来是两天的犹豫不决，希特勒的大军在鲸吞波兰，英国和法国却仍无法统一采取行动。墨索里尼表示愿意居间调停，劝说希特勒同意9月5日召开会议。法国人比英国人更愿意接受这个建议，然而不出预料，希特勒断然拒绝了开会的建议。被丘吉尔和其他英国领导人视为典型的失败主义者的法国外长乔治·伯内发出混乱不明的外交信号，想尽量拖延时间，不让法国迈出令人心惊的最后一步。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也是一样，直到9月2日下午他们还愿意考虑，如果德军撤出波兰就和德国会谈。然而那天晚上，张伯伦在议会里清楚地看到，他若再和希特勒谈判，他的政府就一定会垮台。在群情激愤的内阁成员面前，他保证将要求德军立即撤出波兰，并在次日早晨9时将最后通牒发给柏林，限希特勒两个小时之内做出答复。1939年9月3日上午11时15分，英国各地的人民聚集在收音机旁，听张伯伦语气沉重、声音死板地宣布，他没有接到对最后通牒的回答，因此本国进入了和德国的战争。他话音刚落，就响起了空袭警报，后来证明那是一场虚惊，但他预示了后来的事态发展。主要由于伯内的拖延，英法两国并未同时宣战，法国又过了近六个小时，到下午五时才终于对德宣战。通往又一场战争的地狱之路蜿蜒曲折，它确实是由绥靖者的良好意图铺就的。9月3日，张伯伦对英国下议院说，我为之努力的一切，希望的一切，在我担任公职期间相信的一切都毁于一旦。也许绥靖是出于最好的动机，但如丘吉尔所说，他是善意能干的人做出的一系列令人扼腕的误判，相当于通往灾难的一连串里程碑。英国和法国的绥靖者无疑是出于善意的，但是他们的教养、经验和政治历练没有教会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碰到流氓时该如何对付。他们根本不是希特勒的对手，他们以为可以和希特勒谈判达成交易，哪怕那意味着把另一个国家扔进狼群，但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意在战争。按照希特勒二十多年来一贯的世界观，只有征服才能满足德国的需要，所以路的尽头也是最顺理成章的结局，欧洲再次陷入战争。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说得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松了一口气，人们不再犹疑。出身工人阶级的牛津大学学生威廉·伍德拉夫就在那天放弃了和平主义信念，作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安排好牛津的事情后就会参军。人们争先恐后的踊跃报名参军，伍德拉夫的话也许准确地概括了大多数英国人的观点，那就是战争不可避免，必须和希特勒斗。他们很高兴骗局终于结束，生死决战即将开始。犹太作家马内斯·施佩贝尔在巴黎加入了志愿者的队伍，既为自己今后可能的遭遇而忐忑不安，又因父母和兄弟安全住在英国而心中释然。巴黎晚报的编辑皮埃尔·拉扎雷夫在日记中写道，没有充盈的热情，应该这么做，仅此而已。法国人对一代人以前在自己国土上发生的杀戮记忆犹新，所以根据法国各县的报告，在法国本土以及法国殖民地召集起来的450万名法国军人只得作战，但丝毫没有1914年的那种热情。德国也是一样，威廉·夏勒对柏林的气氛做了这样的描述，人们脸上只有震惊和沮丧， 我相信1914年世界大战打响的第一天，柏林一定是一片欢腾。今天没有兴奋，没有欢呼，没有喝彩，没有鲜花，没有好战的狂热，也没有巨战的歇斯底里。相比之下，后来成为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的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回忆说，华沙人民听到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的消息后，难抑喜悦之情，狂喜的人群聚集在英国使馆外，高呼不列颠万岁，自由之战万岁。同一天晚些时候，他们又涌向法国使馆，在外面高唱马赛曲，他们以为援军即将来到。然而随着德军的弹雨向波兰的城市倾洒而下，造成大批伤亡，他们开始意识到没有人会帮助他们。无论欧洲各国人民在9月3日那一天感受如何，他们都意识到生活从此将发生巨变，谁也不知道战争到底会带来什么，但大家都焦虑万分，许多人感到地狱之火将再次降临。然而没有多少人像流亡英国的奥地利犹太裔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在日记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对未来怀有如此深刻的不祥预感。1939年9月3日，茨威格写道，新的战争将比1914年严重千倍，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的水深火热会带来何种恐怖，那些罪犯什么都做得出来，文明将会崩塌。